第三集，早年间别人曾劝苏旭，你这个儿子不好好读书，你也不管管。苏旭笑道，这我倒不担心，或许他早已料到苏洵会在某一天自己发奋。话说回来，此刻的苏洵还只是刚刚下了个决心，正在一片沉思中。老爷，孩子的名字你可想好了吗？程氏的一句话将苏洵拉回现实。对呀，得给孩子取个名字，取什么好呢？一日，苏洵读《左传》，读到曹刿论战这一篇，就是那个说，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的曹刿。曹刿是鲁国人。一日，他听说齐国即将攻打鲁国，便打算向鲁庄公献上自己的计策。乡民们对他说，这是那些官员的事，你又何必操心呢？曹刿却说，当官的没见识，不能深谋远虑。他认为要想打赢这场仗，还得靠他这个平民百姓。如此自信必然有些本事。果然不多久，曹刿便说服鲁庄公让他指挥这场战争。之后在长勺打得齐军落花流水，齐军兵败逃跑之时，鲁庄公下令追击。曹刿说，且慢，小心有诈，还是让我先查看查看。于是他下视齐辙，登视而望之，曰，可以。这里的辙就是战车的压痕，视则指战车上的车把手。曹刿登上战车，扶着车把手，通过观察车辙和队形来判断是否有诈，发现敌军确实是落荒而逃，才说可以追了。最终鲁国大胜，这便是著名的长勺之战。苏洵读到这里，发现这个适合辙大有用处，但又不是关键之用，正符合他对这个孩子的期望。这大抵是很多父母的心思吧，盼着孩子出息，又怕他太有出息。太有出息便意味着要面临更大的挑战和未知，令人忧心。苏洵深知高处不胜寒这个道理，于是苏洵就给这个孩子取名叫士。他想如果再得一子就叫哲。苏洵很感激曹刿，让他一次就把两个儿子的名字都取好了。兄弟二人，一个叫车把手，一个叫车轮印。苏老爹取名字很接地气又不俗气，这个孩子自此便有了名字，唤作苏士。两年后，苏氏的哥哥景仙不幸夭折了。三年后，弟弟苏哲出生了。说到苏氏，就不得不先介绍一下他的祖父苏旭。因为苏氏身上很多地方都跟苏旭这个老头有相似之处。苏旭的父亲共生了九个儿子，但只有苏旭活了下来。苏旭其人，不喜读书，偶尔读书也只略晓大义，无意功名。平日里慷慨大方，乐于助人。有一年闹灾荒，乡亲们没有粮食吃，他便卖掉自家祖上积攒下来的田产来接济乡民。乡亲们感念他的恩德，等到丰年之时都拿着粮食回报他。他却说，这些田产本来就是要卖掉的，与大家无关，以此拒绝乡亲们的报答。做了好事却不求回报，还尽力减轻乡亲们的心理负担，苏旭倒颇有君子之风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很有远见。每年丰收之后，他不像别家一样存储稻米，而是用自家的稻米换别人家的稻谷，将稻谷存储起来。别人都觉得奇怪。后来又碰上灾年，很多人家没有粮食吃，苏旭家的粮食却很充足。原来稻米在天气潮湿时容易发霉坏掉，而稻谷却可以存储数年之久。这个道理人人都懂，但能看得如此长远并付诸实践的只有苏旭一人。不用说， 乐善好施的苏旭又将稻谷分给缺粮的人家，同样不求回报。苏旭虽不爱读书，却是一个非常知礼的好青年。为了不丢了礼数，他从不在路上骑马，因为骑马视线太高，有时候会看不到地上的老者。平时行走在路上，只要对面有人来，他都会上前施礼。有人看到他对士大夫施礼，便以为他是那种巴结媚上的人，后来才发现他对田间的农夫也是如此礼待，转而对他十分钦佩。久而久之，苏旭的优良品质越发凸显，乡民们对他也越来越敬重，因他排行老七，便尊称他为苏七君。苏旭喜欢喝酒，时常带着一壶酒与亲友们就地而坐，喝酒聊天，兴致来了还要唱上一曲，旁若无人，随性自然。1024年，距苏轼降生还有12年的某天，同样也是苏旭日常饮酒的一天。51岁的苏老头正饮到兴头上，忽听的二儿子，也就是苏轼的二叔苏焕赶考高中。与此同时，程家，也就是苏轼的外祖母家，苏轼的舅舅程俊也高中了。程家有才有势，如此荣耀之事必要大家庆祝一番。苏旭却并不把这当作大事，更不打算铺张庆祝，虽然他也开心。苏二叔高中后差人将喜报和官服送到父亲手中，苏旭一看便明白儿子高中了，高兴极了。然而彼时的苏旭是个醉了的苏旭，向亲友宣读完喜报后，便将吃的肉喝的酒连着官服喜报胡乱打包作一团，找了一个小伙帮他扛行李，便悠哉悠哉地骑着毛驴回家去了。苏家高中的消息早就传播开来，街坊邻居都来看热闹，谁知看到的却是苏旭醉酒骑毛驴的模样，不禁大笑起来。程家觉得这个苏老头真是丢脸丢到姥姥家了。长大后的苏轼却说，只有不流于俗的高人雅士才能欣赏祖父的质朴自然。乐善好施，性情旷达，慷慨大方。多年后，这些品质在苏轼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就连爱喝酒这件事儿，祖孙俩也非常相像。当然，这是后话。出生于1036年农历12月19日，摩羯座的苏轼，属鼠。古人一出生便算一岁，过年又长一岁，也就是说苏轼出生11天后便算2岁了。